我印象里我小时候很多那种古早的那个乒乓球台子都是石头的啊，然后你中间拉一个网子大家就可以玩。最后决赛当时真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家里看，我们周围的人当时就是对瑞典队，因为瑞典队当时觉得是很难跨越的一座高山，真的非常的困难。
很久以来没有心潮澎湃的这种老人的心又开始悸动起来，我觉得真的很给力。
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参与一些这样的运动，我觉得就这个才是作为咱们这个爱好者对他最大的一些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队长别开枪》节目，我是您身边的军师旺仔。今天呢，咱们这个有个特殊情况啊，咱们常年全勤奖的得主乌鸦哥偶感小恙啊，跟大家暂时请个病假。我们相信呢，他很快就会满血复活，然后重操旧业，与咱们小伙伴们一起再度相会。所以呢，今天呢就暂时由我来担任这个捧哏的角色，与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强哥一起来聊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
这个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实话说那个吴哥因为还是病的还不算太轻，因为得了这个叫什么支原体肺炎是吧，正好跟听众小伙伴们也说一下，最近这个病来的还是比较猛的，然后大家可能还是得多关注一下身体。然后为了确保我们的这个节目每周不断更，所以这次我们两个就是拼了命也得把这期给延续下去啊，是吧？然后但是又正好我们这期有一个很不错的现成的话题，正好在我们这个录制节目的这个前后一两天，因为现在正是这个巴黎奥运会，这个如火如荼是吧？正好那个前天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比赛。就是那个乒乓球那个男子单打，然后咱们中国选手那个樊振东经过这个七局的苦战，然后险胜了那个日本小将 JK， 就是中国籍的中国裔小将张本智和是，然后就一直在往前走，截止到我们这个节目这个录制开始，樊振东已经进入决赛了，然后但是因为决赛还没有开打，我印象里是这样啊，还没有开打，然后他的对手呢是这个一个瑞典小伙叫什么？叫我看那瑞典小伙叫啥来着？因为我现在已经好多年不太关注这个乒乓球联赛了，和这个整个这个乒乓球的这个叫好像叫鲍总看了吗？这两天那比赛你看了没有啊？
我看了一场大逆转的，但是这个瑞典选手应该也是排在世界排名前十，现在世界排名前十里面有六位是中国选手，还有四位是外国选手。这位就是其中之一，名字我也忘了，因为我也没看他比赛之前。
不行，咱们还是要稍微有点诚意啊。然后那个，但是这位瑞典选手，我看了他，其实我还看过他一两场比赛，我觉得他还挺有意思。他首先他在那个乒超联赛效力，你知道吧？而且他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说他那个球拍样子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按照国际乒联的要求，你这个乒乓球球拍啊，它其实对重量和材质好像是有要求，但是他那个对那个形状好像是没有具体的要求的哈、然后所以他的那个你可以搜这个小伙，他那个球拍的形状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六边形的形状啊，就这个叫对特鲁斯莫雷高德。然后这个小伙还那个在中国打乒超的时候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他其实这次应该就是他淘汰了另外咱们一位选手叫王楚钦。然后所以这个选手要和这个咱们那个樊振东要在决赛当中相遇啊。当然那个他那个去年就在那个乒超联赛效力，然后有咱们体育迷和网友开玩笑说他是他父亲给他报了个暑期特训班，就模仿这个谷爱凌这种来北京特训啊。当然这个也是开玩笑的性质。
这有点侮辱古圣，古圣好像是来补习数学的，不是来补习这个乒乓球或者怎么样。
跟小伙伴说，我们这期节目其实并不是聚焦于现在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情况和现在的比赛，因为待会儿大家都要到电视机前自己观看了。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想这样给大家回顾回顾历史，然后讲一讲我们小时候那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还是很多小伙伴，就年轻小伙伴呢，一个是年轻小伙伴可能不太了解， 跟我们差不多年龄的小伙伴呢，可以借这个机会做一次这个青春的回顾吧。我们因为这个节目经常会主打怀旧主题，这个也是我们比较擅长的板块，所以呢我们今天其实主打的还是一个历史的回顾和一些趣事的一些分享跟大家。因为其实最近几年呢，其实坦白说比赛看的也不多，然后所以呢感觉也不是特别好给大家评论，尤其现在也有很专业的解说给大家分析无论是国际上那个各队的实力的排名啊，整个队员的打法呀，然后还有他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其实现在有很多资料可以供大家查阅。但是在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呢，就是他首先说那会儿互联网还不发达的时候，但是乒乓球的确是咱们中国人一直都特别受欢迎的一个项目，而且尤其是他还承载了很多使命感的东西，尤其是如果大家熟悉咱们中国体育历史都知道，就咱们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就是乒乓球冠军荣国团获得了第25届世乒赛男单冠军，这个是整个就是打开了咱们这个中国体育发展的这个关键之路吧。所以我说这个咱们今天呢，大概我想分成这么几个部分，后面咱们第一个就讲讲咱们中国乒乓球总体上一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哈，然后旺总可以随时打断我啊，跟我聊一聊这些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跟小伙伴聊一聊，就是咱们印象深刻的比赛和一些球员，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乒乓球在中国受关注度太高了，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球员呢，不光是中国选手，还有很多外国选手其实也给咱们留下过很多的印象，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包括其实也之前也提到这个什么一花独放不是春嘛，只有国际上都充分竞争，这个运动才有生命力。像这个最新的这个闯入决赛的这个瑞典小伙莫雷高德，其实瑞典队的乒乓球一直是很有历史的，尤其是当年那个瓦尔德内尔，我不知道旺总有没有印象啊？
瓦尔德内尔应该是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冠军，那个时候我还特别小哈，印象不深了。但是后来我看那个96年还是2000年奥运会的时候，反复被提及，就是说他是从咱们中国选手那抢了一块金牌。
而且老瓦他最后一直打到40多岁还一直在打，而且跟中国选手的关系也非常不错，很密切。所以呢，这个就是瑞典的这个乒乓球一直也是有传统的，包括当年那个欧洲的几大选手，尤其是男选手啊，包括这个当时叫除了这个瑞典还有佩尔森卡尔松等都是瑞典的，还有德国的很多选手当时都是跟中国选手打得有来有回。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想重点回顾一下，这个凭印象回顾啊，我们不是说做一个体育历史的科普，就是凭印象跟大家聊聊我们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比赛，或者说比较印象深刻的比赛，还有就是比较值得一说的球员。然后最后一个呢，我们想简单聊一聊就是现在这个体育职业化或者商业化的这个事情，尤其是乒乓球这个东西，它其实也经历了一个职业化商业化的一个历程，尤其是当时在95年前后，中国很多体育都开始职业化的过程当中，乒乓球也不例外，也走了这方面的道路。就是这个职业化到底好还是不好，然后呢它能起到多大作用，我们可以简单的聊一聊。今天呢就简单分成这么几个板块，那就我先来给大家讲一讲我了解到的咱们中国乒乓球发展的一个历史，因为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激动人心的，因为毕竟它承载了很多光荣与梦想的东西。就是我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乒乓球在国内呢是一个就是很有受众的那么一项运动，我觉得这一方面跟它，我个人觉得跟它那个咱们第一个世界冠军是乒乓球有关，还有一个呢就是乒乓球的那个场地啊，还有它的这个器材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然后可以让大家那个就是场地的限制呢不是那么大，不像那个你说那个足球篮球它需要有专门的球门啊架子，还需要那么大一块场地，乒乓球的占地面积很小，而且呢甚至我印象里我小时候很多那种古早的那个乒乓球台子都是石头的啊，然后你中间拉一个网子大家就可以玩。而且呢随着那个，而且咱们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这个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其实都很喜欢打这个运动，然后包括我们后面看到的，还有后面咱们有国家领导人跟职业运动员也有打球的这个镜头和这个新闻，所以说这项体育运动其实在咱们国家是承载了很多东西的。大概的历史呢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当时第25届世乒赛呢是在西德的多特蒙德举行的，是1959年，当时呢荣国团获得了这个男子单打的这个冠军，其实就是咱们中国体育新中国体育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而且荣国团他其实是一个，我印象里他应该是一个香港同胞，他当时那个是香港裔的，就是他是在香港出生的，后来一路呢打到全国冠军，后来打到了世界冠军。后面呢就是这个作为这个1961年北京就承办了这个新中国第一个国际体育赛事，就是第26届世乒赛，相当于第26届世乒赛呢就在中国举行了。而且呢当时那个咱们国家是非常的重视，我印象里当时我看过一个梁宏达老梁的一个节目，对老梁这个他，我个人觉得他说别的项目不是很靠谱，但他说乒乓球还是很靠谱的，如果大家呢可以有兴趣可以听一听他讲这个乒乓球历史的一些节目。当时呢比赛前夕这个当时还叫国家体委，他是举全国之力选调了108位乒乓球运动员进行集中训练啊，就是这108位然后就是这108位运动员其实直接就对后面的咱们中国乒乓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当年呢这个26届世乒赛，因为咱们是东道主嘛，也取得了很多的这个突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邱忠慧虎斗五局战胜了这个匈牙利名将高吉安，第一次获得了这个女子世界冠军，这个也是很了不得的。随后呢中国乒乓球就一路发展，虽然当时也经历了比如说中间的一些冲击啊等等，然后呢时间慢慢就到了90年代。90年代这会儿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代人就成长起来了，开始上小学啊，上中学这种的。90年代当时我印象里啊，我小的时候尤其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乒乓球那会儿并不像现在这么厉害。坦白说其实那个就是咱们乒乓球重新崛起，因为其实中间70年代80年代中间经历过一段很曲折的发展，一直到90年代才慢慢开始复苏，尤其是当时是那个蔡振华担任了中国国家队的教练之后，其实才慢慢开始复苏。尤其是当时那个咱们那个连奥运会冠军都不像现在这样，就是过去几届奥运会冠军咱们这个乒乓球经常获得大满贯，包括世乒赛经常获得大满贯，但是呢在原来我小时候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当时真的是就是很难在那个欧美选手面前，主要是欧洲选手面前占到便宜。在1992年的时候呢，这个为什么值得一说呢？1992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成都举办了一个中国大奖赛，当时呢年仅16岁的刘国梁横空出世，他呢在这次比赛中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瓦尔德内尔还有金泽洙等人啊。而且刘国梁是当年的直板快攻打法，因为这个直板这个打法呢欧洲选手一般不用，只有中国选手才用。就是大家如果没有打过乒乓球的小伙伴可以给大家简单说两句，直板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这个手就像拿筷子一样拿着这个握拍，然后横板呢就是就像拿刀叉一样，有人开玩笑说欧美选手为什么用这个横板，因为他们是使刀叉的，中国选手为什么使用直板，因为中国选手使筷子，当然这个不见得是一个很科学的说法，但是的确是直板的选手基本上都是以中国选手为主。
诶强哥，你小时候是用的直拍还是横拍啊？
我们小时候肯定是打的直拍，这个正好就对直拍，我给大家说，
因为比较好练，我觉得，
给大家说一个小花絮，因为我们小时候，我们当时是在那个部队大院里嘛，部队大院里，当时我们那个院里请来了谁给我们小朋友教乒乓球呢？是这个前世界冠军庄则栋，相当于我们也是这个科班出身，虽然只学过两三天，后来觉得太累了就不学了。因为庄则栋当时那个八几年的时候一直在少年宫左右给各种小朋友培训乒乓球，因为他当时没有正式的职务，可能也之前的事件中受到了一些冲击。然后庄则栋就是直板选手，而且他这个叫直板两面攻选手，就是传统的直板不是只打一面，他是正反两面都可以打的。其实刘国梁也是这种打法。然后当时就讲这个直板两面攻，当时我看过庄则栋的一个采访，但是后来采访他说这个因为我用这个直板两面攻才可以应对欧美选手这个弧圈球的打法。然后他的因为庄则栋他虽然说籍贯是江苏人，但他其实一直在北京长大，然后他的那个就说话那个北京腔很重，他当时有两句话印象里特别深，他说这个两面攻其实是很好使的，而且打得很潇洒，他叫这个什么正手打如将军拔剑，什么反手打如元帅抽弓。然后当时我听起来我说的太好了，然后觉得特别有意对，然后特别有意思。然后92年的时候，因为92年的时候虽然刘国梁崭露头角，但当时那个中国的这个打就是男单第一人其实是马文革。这个人这个名字应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了，但是其实他当时是真的是苦苦支撑中国男单选手的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环，他相当于支撑那个中国乒乓球男队就走过了最灰暗的时候。但是马文革当时是打不过瓦尔德内尔和佩尔森这样的，还有包括这个罗斯科夫这样的这个外欧美选手的。
王涛和马文革是不是一届的？ 我好像有点印象。
对，就是王涛和马龙哥。但王涛在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时候，他和吕林搭档是获得了双打的冠军。当时王涛其实单打还不是特别突出，然后那会儿单打主要靠马龙哥，但是是没法迎战欧美选手的。当时中国的乒乓球主要靠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选手，女子选手，就是邓亚萍。这个邓亚萍真的是就是他当时也是一位很传奇的选手，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后面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比赛和球员的时候再聊到他。然后呢后面时间就一下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1995年。1995年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当时是全民乒乓球热。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肯定旺总可能还比较年龄小，但那会儿我已经快上中学了。95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赛事叫第43届乒乓球世锦赛，它呢是在天津进行的。然后天津举行呢，当时呢就是因为携东道主之威嘛，然后当时呢其实整个中国乒乓球憋着一股气儿，因为它这个世乒赛它一共是七个项目，包括团体、个人、单双打，一共七个冠军，它每个冠军都有一个专属的奖杯，都有一个相关的人的名字来命名。当时呢就是我印象里特别深刻的时候，因为当时中国男队就阔别这个叫斯维斯林杯，就是这个男队的奖杯已经好多年了，说当时呢一定要憋着一口气，而且当时正好已经是年轻的选手崭露头角，但是其实他们呢还都没有资格，就是或者说很少有机会在团体赛当中出战。当时孔令辉、刘国梁其实已经参赛了，但他们后来参加的是单打，在那一届当中后来单打我印象里孔令辉是获得了冠军，夺得了一个男单的冠军。但是男团的比赛当中呢，最后决赛当时真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在家里看，我们周围的人当时就是对瑞典队，因为瑞典队当时觉得是很难跨越的一座高山，真的非常的困难。当时呢我印象里中国队出战的是三位选手，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王涛，刚才旺总提到王涛、马文革，还有一个叫丁松，一个上海籍的选手。然后当时呢王涛是两战全胜，他那个哦不对，王涛和马文革各胜了一场，各胜了那个佩尔森，然后但是王涛、马文革都输给了瓦尔德内尔。然后最后呢丁松是一个当时非常少见的一个削球打法，就是技惊四座横空出世，一下就赢了瑞典那个卡尔松，相当于就赢在他这一点上了啊。我觉得当时那个比赛真的打得荡气回肠，当时还是21分制，大家都看得非常的那个激动。然后最后呢这一届比赛呢一下就标志着这个中国乒乓球彻底就崛起了啊，然后就获得了七项冠军大满贯啊。然后后面呢就借这个机会，后来中国乒乓球就是其实一直就辉煌，我觉得就一直辉煌到了现在，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然后就涌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选手，包括很多那个奥运会时代呢也经常包揽大满贯。而且这款呢要说一下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三金一银，一银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小将樊振东的这个教练王浩，他输给了柳承敏，当时比较可惜的。然后但是还在很多那个比赛当中其实都是获得了大满贯的成绩。当时呢而且特别要说的还说一个2000年呢是国际乒联将比赛的用球改大了。所以说这个乒乓球其实它一路发展下来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变动，无论是球的大小，还有这个对拍子的规格的要求，甚至是分制，它都经过了很多的改进。其实我个人觉得基本都是针对中国队的垄断改进的。他首先把这个现在改成叫七局四胜十一分制，其实就是让偶然性更多。因为原来如果21分制的那个五局三胜制，如果你实力超强的话基本没有爆冷的机会。然后所以呢现在就是他那个做了不停的调整。其实乒乓球从我们小时候到现在其实他真的做了很大的改变。就是现在看到乒乓球赛跟我们小时候看到其实已经差别很大了。但是呢就是中国选手啊，这个一代又一代选手就是为国争光、为国拼搏啊，还有这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这个顶先地位，这个是一直是没有变的。而且乒乓球也给咱们这个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乐趣，也是这个全民健身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真的是就是为咱们中国整个中国人的这个乒乓球情节啊，也是添上了就是一笔又一笔很重要的色彩吧。这块呢我觉得大概就先给大家带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个乒乓球的历史。诶，旺总对这个整个发展历史还有什么要补充，或者你觉得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点没有？
照着强哥刚才说的，我也想起很多童年回忆其实包括强哥说那个时候用水泥台子筑球台当时我们小学中学也是这样所以我小时候也其实打挺久的乒乓球，但是因为没什么天分吧也没坚持下来包括强哥刚才说的就是你说那个两面拍我记得除了就是纸板和这个横板的差别之外，好像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球拍是正教还是反教，哎，这个你们有差别吗？
对，这个因为后面好像还包括国际乒联做了很多调整，但因为我们不是专业选手嘛，也不是专业人，因为他那个所谓的我印象里正教就是颗粒状的，然后反教呢应该就是平的，然后但后面还发展出了很多细分领域，包括比如长焦啊、升焦啊，有很多这样的说法。然后因为当时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嘛，然后我印象里当时特别深，就是好像说什么邓亚萍好像就是正手反焦、反手长焦，反正有很多选手都是他两面的胶皮是不一样的，然后这样确保他能打出更多的变化和更多的旋转。
还有就是强哥，你刚才提到几个名字哈，我想起他们后来发展觉得特别逗。就是他们离开了乒乓球这个领域，有的发展就不是那么理想。比如说说到邓亚萍吧，可能一会儿强哥还会再说，就是他后面比如说做那个什么人民搜索啊，好像还拿了公家钱20亿，然后砸完以后现在连水花都没有，可能很多小伙伴都没有听说过这个搜索引擎。然后后面比如说蔡振华吧，他确实在中国的乒乓球领域那是属于教父级别，所有人都觉得他在乒乓球的这个造诣也好，他给运动员带来的这种 buff 加持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等到他去足球那个领域，他失败的方式就和之前其他的中国足协的主席是一样的。也不知道是中国足球这个感染力太强了，可以把所有人都染成跟他一样的颜色，还是说乒乓球不管谁来教都差不多，反正也挺尴尬的一个事儿，所以我想起来就随便说一下，还是主要听强哥来介绍。
他这个可能是比较方人，我觉得真的当时那个我们当时觉得，尤其是蔡振华先是男队的总教练，后来是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包括他提拔的人，看中的运动员，然后采取的各种战术都非常的这个巧妙啊，而且真的就是一路势如破竹。我觉得当时就觉得这个队里有蔡振华教练在就稳了啊，就绝对没有问题。然后包括就传帮带啊，包括乒乓球的确立的一些传统的做法，其实一直到延续到今天。因为我们当时印象很深，就是当时那个乒乓球队是比较早的坚持要在那个集训之前要进行军训的。要进行军训的那个国家体育队，然后他们我印象里包括还有这个河北正定的那个乒乓球基地，我其实还去过参观过，我觉得很有启发，很有感动。
你去正定只参观了这个乒乓球队的遗址吗？是不是还去了其他的圣地？
对，当时是顺便去看了一下，然后当时那个而且乒乓球呢，他那个很早呢，就是其实就是后面我们也会说到他那个后面会，他是中国乒乓球作为一个这么传统的中国味比较浓的一个项目，他也很早的走了职业化道路，就是采取了这种就是吸引观众，然后把这个蛋糕做大，而且呢就是尽量的和国际交流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我觉得这个都是当时这个蔡振华当时主推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是做出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的。包括当时那个最开始刚举行这个乒超联赛的时候，大家都很新鲜，因为那会儿最早还是叫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联赛，还不叫乒超联赛，乒超联赛是后面改制的。当时正好是95-96年的时候，正好是这个当时那个国足这个甲 A 联赛正好如火如荼的时候，大家觉得哦，原来乒乓球也可以做成这种联赛，哦，也可以有外援。然后包括当时那个像那个后面那个零几年之后变成乒超联赛之后，很多国际上的大牌都过来参加。然后比如像当时那个韩国的削球手朱世赫呀，还有当时击败了王皓夺得那个雅典奥运会冠军的柳承敏呐，都是来过乒超联赛，包括咱们的很熟悉的福原爱都参加过乒超联赛。然后包括还有就是很多当时各省队也会主动训练一些应国外的一些运动队的邀请，主动训练一些外国的选手。像当时我印象里特别深，就说这个福原爱这个选手，他当时是可以来中国训练培训比赛的。然后当时呢就是咱们这边给他开出的是两个选择，就是你要么去辽宁队，要么去北京队。对，辽宁队有王楠，北京队有张怡宁，然后让福原爱来选。然后但是那会儿呢，就是那会儿王楠还是比较厉害，因为那会儿王楠是压过张怡宁一筹的，这个在后面我可能也会讲，就是一些网络梗，其实他跟现实生活现实状况不太一致。后来福原爱就果断了选择了去辽宁队训练，所以他最后他的那个口音现在就是辽宁口音。然后如果当时想啊，他如果当时来了北京队训练，他的口音肯定不一样了哈。这个也是，就当时整个这个一个小花絮了。 当时整个这个乒乓球的发展其实真的是就是你有底气之后呢，就是有很多很科学的方法在乒乓球上一再证明是很正确的，包括职业化、国际交往。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体育项目中也可以进行推广，但不知道为什么做的可能不是那么到位。然后这个呢，就是那我们就简单回顾了一下这个乒乓球在咱们国家这个发展的一个历史嘛，其实也给大家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延续的一个小功课嘛。那下面咱们进入到这个下一个环节，就是谈一谈这个印象深刻的比赛和球员。浪总先说一下，这次你先说，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比赛或者哪位球员你印象比较深刻？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刚才说的邓亚萍，因为他每次打球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不是很好的习惯，就是他打中球以后，如果对方没接住，他就会大喊一声杀。小时候我觉得特别酷啊，特别有霸气，但是后来觉得好像有点干扰对方了，而且说的也不是很文明，但是其实后面我自己反思了一下自己，可能小时候没有觉得，但是呢，有一点潜意识，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当时记得好像我们国家还引进了那个网球的直播，当时有一个俄罗斯的女球员就长得挺好看的，诶，是那个莎拉波娃还是谁？
莎拉波娃，但莎拉波娃已经是零几年之后的事情了，应该是。
对对对，反正我小时候就有印象，就是她打球的时候也喜欢嗷嗷叫，其实也影响对方，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觉得有很奇怪，所以后面我反思了一下，可能还是我这个确实取向倾向有点问题，不是那么客观。然后就是邓亚萍的，他那个统治力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就有点像是当时体操的李晓霜那种感觉，就只要他在场上你会觉得心里特别稳，不管谁跟他打都没有任何的胜算，至少从我心目中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后面你像那个大家都说王励勤有多牛，然后包括后面那个景甜男朋友多牛，我都没这种感觉，就是并不会觉得他是那种完全不可战胜的那种压倒性的气势。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确实具有这个实力，另一部分呢也有可能是他在场上这样的叫法可能让人觉得特别有杀气和魄力啊，这是我的感觉。
然后对那个邓亚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觉得邓亚萍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邓亚萍呢，当时我们知道她跟那个谁，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私交是很好的，那个萨马兰奇就是很欣赏邓亚萍这种，而邓亚萍呢，我们了解她其实，她的身体条件并不是很适合打乒乓球，因为她比较矮小，对吧？啊，因为我有一次活动见过她本人，她的个的确不高，然后呢，因为按道理来说，其实他们说谁是特别理想的那个乒乓球运动员的身材，就是王励勤。就这个就是高大身高臂长，对对，可能都不止啊，可能王励勤可能都快接近一米九了，就是这种身高臂长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覆盖面积很广，然后包括他的力量啊、速度啊什么各方面的，其实非常适合打乒乓球的。但是呢，邓亚萍其实他并不属于这种，他属于天生这个，他不属于老天爷赏饭吃这种类型啊。你看他的整个这个身材很矮小，所以他应该要付出比常人就是更多的努力，然后呢，而且他就是整个人，他这个人性格其实很符合那个年代，就是那个整个朝气蓬勃那个中国体育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真的是不服输，然后呢，就是你哪怕比如说我可能有一次半次，比如对方赢了我，那我一定要打回来，就类似于咱们看那个就周润发演那个似的，是吧？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过来，那个就是周润发演的那个电影，就是邓亚萍当时就有这么一股狠劲儿，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如果要搁现在有两个运动员这样，其实是还挺吸粉的，我觉得。然后那个时间邓亚萍就是真的是，其实跟邓亚萍同时代还有位女运动员，我不知道浪总有没有印象，叫乔红，你还有印象吗？
有印象，这名字一直听过的，但是她比赛我就没印象了。
当然乔红就是常年排世界第二，但是他跟邓亚萍好像还是这个双打的搭档，我印象里。但是其实他的光芒完全掩盖在邓亚萍之下，但其实乔红也是很厉害的选手，然后后面应该我印象里也当了教练什么之类的。但是邓亚萍真的他的光芒实在太过耀眼，就是各种就是相当于中国体育标志性的人物，包括我印象里后来那个咱们08年申奥，那个邓亚萍也是在那个整个的那个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啊。所以邓亚萍这个选手像旺总提到了，真的是很值得大书特。如果现在很多小伙伴可能如果没有看过他比赛，可以去找一些清晰度不高的比赛来看一看，真的是很有感染力的比赛。包括像旺总说的，现在很多人老攻击这个说张本智和 这个选手比如说他那个大声一个球大喊大叫，其实这个是有传统的，就咱们当时的邓亚萍也是这样的哈，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并不是什么原罪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风格，就是一种在极其激烈的比赛当中为自己加油鼓劲儿的这么一种方式，或者说呢是一种精神上的暗示也好或者怎么样，其实这都很正常啊，我觉得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些比赛，其实还是挺震撼的。那汪总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赛啊？有没有？
在我印象中可能这一次因为可能是不是静音原则啊，就是最近这一场咬得特别紧张的时候3-3战平，然后突然大逆转，我觉得反正我很久以来没有心潮澎湃的这种老人的心又开始悸动起来，我觉得真的很给力，就是能看得出来，之前我一直觉得就是乒乓球最近这些年没什么特别多看头，就觉得确实我们优势太大了，基本上很多这个奥运会的金牌都手拿把攥，没有非常强的这种竞争的压力之下，可能我这种收看的动力都不是特别足，但这次感觉这个久违的激情又回来了。
对，那正好，那我也跟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我先说一下我印象比较深的这个比赛哈。我印象最深的比赛，我估计可能其实网上很多网友也都知道，但它其实年代距离现在也比较久远了。但是网上其实是有这个比赛视频的，就是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啊。就是2001年，我不知道汪总知不知道这场比赛，当时那个世乒赛男团是决赛还是半决赛来着，当时咱们中国有一位运动员叫刘国正，当然他跟刘国梁其实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他只是碰巧叫这个名字。然后当时呢刘国正当时那个就是那个男团的那个比赛呢，其实那个另一场半决赛，他对是半决赛，我想起来了，另一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比利时战胜了瑞典呢进入了决赛。如果中国队能赢韩国队，那么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获得冠军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且第二点呢，这个中国队迎战这个韩国队呢，整个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激烈啊。前四局孔令辉就丢掉2分，当时非常震惊。然后但是呢马林和刘国正各取了1分，相当于就进入了决胜局啊。决胜局刘国正对垒的是这个韩国名将金泽洙。然后呢如果输了的话就不行了，就被淘汰了啊。但这场比赛而当时的比赛呢是三局两胜21分制。第一局刘国正输了，16-21输的。第二局呢那个也是打到最开始是打到了这个是19-20啊 ,19-20, 然后最后呢这个刘国正勉强是24-22艰难拿下第二局，相当于就1-1平啊。大家注意到就剩下就最后一局决定整个相当于整个乒乓球男子团体的这个能否进决赛一个归属，相当于就是赛点加局点这种都集中在最后一局了。就是前面呢中国和韩国打成2-2，第三局呢又打成了1-1，第五局让他打成了1-1，第五盘吧应该叫，第五盘打成1-1，然后到第三局刘国正一直落后。当时我记得因为那一年其实我们是那个晚上回家嘛，因为那年其实我当时还在上高三，其实很学习很紧张，但已经看到最后的时候必须得看一下这个比赛。当时啊 15-19 落后4分，因为在21分比赛当中啊这个其实落后就比较大了啊，比较大的就是这个像后来他就刘国正呢就连扳了4分，相当于打成19-19平啊。然后这时候呢金泽洙又拿下1分，相当于刘国正就19-20落后了，相当于金泽洙手握一个赛点是吧啊。然后后面就不停的打平追平打平追平。一共金泽洙拿到了7个赛点都没有把握住，最后刘国正顽强的大逆转一下子就赢得了比赛。这场比赛非常的荡气回肠，真的我强烈推荐小伙伴们去看一下。那当然现在也是存在当年那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解析度上的问题，但是这个比赛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激烈。我不知道汪总对这场比赛有没有印象啊。
哎，你这么一说我好像还真有点印象，但是他好像都还不是决赛啊，好像是半决赛啊、嗯。
半决赛嘛，说的半决赛嘛，刚才说的是半决赛啊、嗯嗯。
所以他其实都还不是金牌争夺的过程，好像最后决赛赢了嘛，我印象中。
决赛很轻松的赢了，因为对面是比利时嘛，比利时肯定是相当于爆冷击败了瑞典，但是比利时肯定是不如瑞典的嘛，所以相当于这个半决赛就被认为是提前预演的这个决赛了。但那场比赛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大家那个人家提，就如果央视舞台也会经常回放这场比赛，大家有机会可以看。而且刘国正现在就在这个奥运前方，就正在是这次那个解说嘉宾。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这位听起来声音就很温和很柔和的这个解说嘉宾，他当年就打出了这么荡气回肠的比赛啊。就当时那个至少是那个我那天看那个樊振东对张本智和那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就是刘国正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想象，这也是乒乓球藏龙卧虎的一个侧面的一个表现。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比赛。还有一场比赛就是相当于是一轮比赛，就我刚才提到那个1995年世乒赛。世乒赛最后中国那个男子他这个决赛击败瑞典的这个比赛，当时真的是因为比赛过程很复杂，就不一一说了，我就谈我两个感想吧。一个当时就觉得瓦尔德内尔真的不可战胜，因为他相当于他自己拿了两分，后面呢就是其他的人全输了，我们才勉强的获胜。但是自从那个获胜之后，我觉得也是给这个中国乒乓球男队啊整个注入了很强的自信，后面就一路势如破竹，就是再没有经历过80年代那样的低谷。然后还有呢，就是那场比赛有一个选手，就我刚才提到那个上海籍选手叫丁松，他的那个打法我不知道，就是看过乒乓球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削球打法其实是很特殊的，就是在很多队里面可能现在这种打法都没有了，但当时一旦你要这个选手出现就很就是相当于就是很诡异的一种打法，我觉得他用诡异不太合适。而且丁松他强就强在他不是光削球，就削球是他只局限于防守，但丁松还有就是突然进攻那一下，所以当时就把瑞典那个老将那个叫卡尔松完全打懵了，直接就势如破竹，一下就打赢了。因为当时这一分拿得非常关键，相当于没有这一分我们就没法夺得那个整个的那个团体的冠军。诶，这个旺总见过那个平时小伙伴里打乒乓球有削球选手吗？或者你对哪个削球选手比较有印象？
我记得以前有个朝鲜的选手，他是只削球，他就完全不打正常球，这样跟他打就特别折磨。因为他削球的有一个好处，就是对方如果要快攻的话可能难度比较大，就打过乒乓球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如果对手在削球的时候其实是如果回球比较用力特别容易碰网，所以一般你如果是碰到削球呢，可能用拉球的这种技术啊，但是我们都是业余的，就水平很差了，所以一般我看到对方削球我也得拉球才能把那个球拉过网，否则的话就特别容易下。然后那个朝鲜选手就是相持的能力特别强，因为他一直削球，对方也很难打死他，而削球呢又可以降低整个来回的过程中的那个球速啊，至少从我一个外行角度来说是这样，所以就感觉整个过程就很折磨观众，也很折磨对方，没什么观赏性。但是如果偶尔打一些削球的那种小技术作为一个变化球的话其实还挺好。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中国选手就是那种削攻结合的，我忘记叫什么名了，可能刚才强哥都提过名，就是他有时候削球有的时候会快攻，他不会特别去拘泥于某种战术或者小技术，这个强哥有印象。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的这位丁松，然后但是因为他这个打法太特殊，所以导致后面的比较小众一些。然后后面呢，但他因为他绝对实力也没有做到就是顶尖，但是就是那一场比赛就给人留下特别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可以载入这个中国乒乓球史册的那种比赛，然后让人感觉就非常的就是充满了智慧啊、计谋啊，然后还有各种惊喜啊，然后还有各种这个戏剧性的东西，它集于一身。所以这一轮比赛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印象深刻，也是让人非常非常感慨的那么一场比赛。就是如果小伙伴有机会，也可以去网上再看一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那个有意思的一场比赛。然后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当时那个王皓输给柳承敏那场比赛。当然这个比赛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因为现在王皓指导也坐在这个教练席上，他就指导樊振东，而且他跟樊振东的关系其实很特殊，他不光是樊振东的教练，他应该还是他的师兄，是他的队友，因为他们两个当时都在八一队效力过。所以我觉得就是王皓指导呢，这个就是他其实整个职业生涯付出了很多，但是那一次比赛因为他输给柳承敏之后其实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其实他之前七次战胜柳承敏，但偏偏输的那一次就在奥运会上，他当时整个不说千夫所指，至少也 真的是很大的压力，所以说他整个的这个职业生涯呢也是充满了很多遗憾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马上即将到来的这个决赛呢，也希望樊振东能够顺利的夺得冠军，相当于也是为这个王皓指导这个获得这样的一个冠军，相当于送给他的一个比较好的礼物吧。然后呢，我再说几位我印象比较深的球员啊。然后其实我第一位印象比较深的球员呢，就是最古早时期，就是那个马文革。马文革这个球员，旺总肯定没有印象了，因为他当时我觉得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在困难时候苦苦支撑的运动员，都值得尊敬和值得被大家铭记。而且当时马文革真的就是中国这个男乒唯一的这个牌面了，早期。而我不知道旺总看没看过一个日本动漫叫《乒乓》，看过没有？那个动漫在日本非常的火。由于他的那个画风非常的奇怪，然后他的那个整个的故事编排非常有意思，而且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分镜也非常有特点，所以在日本前几年是一个现象级的这个体育漫画。他就讲乒乓球，因为乒乓球咱们中国人是很熟悉的嘛，他里面就有一位旅日的一个中国小孩，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孔文革，就这个漫画角色叫孔文革，相当于就是孔令辉和马文革这个名字结合在一起。所以马文革当时呢，其实就是在整个国际上其实影响很大，但是呢他始终很难拿到冠军，就是因为当时整个乒乓球中国乒乓球男队的水平其实没有到一个就是足以夺冠的一个程度，但他真的是在就是黑暗中就苦苦支撑吧，就苦苦支撑这个中国乒乓球队，直到迎来了这个95年天津世乒赛。然后他后面很快就退役了，但是呢从天津世乒赛走出来的选手呢，就是相当于接过了这个前辈的旗帜嘛，就是孔令辉、刘国梁等人，然后呢就一路就是相当于保住了这个让中国乒乓球一直就辉煌延续到现在。所以马文革这个选手呢是给我印象很深的，而且他的打法本身呢其实就是很传统那种偏欧美那种打法，也并不吸粉，但他毕竟是在这个黑暗中始终前行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印象比较深的。另外一位呢就是王涛，这个王总应该知道吧。
哎，对，这个后面他打的时间还挺久的，因为他后面应该是跟孔令辉、刘国梁差不多同台竞技得有七八年时间吧，所以当时我经常看。
但是王涛的年龄要比他们大很多啊。然后呢，而且王涛呢当时我就是也是从那个通过那个天津世乒赛啊，就是熟知这位选手，还包括其实他之前呢，先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因为他最开始是双打选手嘛，他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相当于帮中国男乒夺得了这个双打的金牌，还是很不容易的。而王涛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他的打法很有意思啊，我发现还要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很多这个乒乓球运动员都是北京人，这个王涛也是北京的啊。然后呢，他后来就是进入了八一队，就一直在这个1988年才入选国家队。当然88年的时候他应该算是个年轻选手，在当时的那个这个整个那个决赛当中呢，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我印象里啊，王涛好像是左手，所以我印象不深了，我印象里他是左手。然后呢，因为那个谁，后面其实我们中国乒乓球队有很多左手选手哈，然后包括这个特别在网上很火的那个许昕也是左手啊，然后包括王涛、陈琦等等都是左手将。当时那个我印象里王涛这个左手他给人印象特别深刻，而且他呢就是整个打球的风格是那种非常贼，就我们现在讲就非常贼，他那个小球都技术非常多，然后比如说包括经常通过快速的变线调动对手啊，然后还有通过各种多很多样的变化，还有发球的变化来逐渐掌控这个赛场的主动权。这个当时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小朋友在打球的时候也喜欢模仿他这种风格，就是觉得就打得很巧，打得很有意思，然后这样呢就是还挺吸粉的。尤其是当时他在那个世乒赛的时候，就是力挽狂澜嘛，也是就是帮助这个中国男队夺得冠军。后来我印象里他是没有进决赛，因为决赛当时那一届是孔令辉夺得了冠军，相当于王涛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当时也是就是帮助乒乓球队呢就是走出低谷的一个关键人物啊。而且他呢后面就像这刚才旺总说的，他的这个运动生涯还是比较长的啊，然后后来一直打到那个1996年那个奥运会，后来还一直有参加。然后后面呢他就一直从事这个教练的工作，也培养出了这个很多这个咱们这个知名的选手。当然我里面有个花絮挺有意思的，他之前还这个客串演过一些电影，然后演过一个有一个叫警察有约的一个电影，然后他还客串了一个片警，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两位选手是我 印象比较深的。至于其实再说一位我印象比较深的女选手，因为咱们之前女选手提到的比较少，女选手里其实我比较印象深的是王楠，还不是张怡宁，因为张怡宁是我个人觉得这个，这块我其实要再单独谈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乒乓球因为是在中国人气比较高嘛，然后在尤其他后面商业化，包括他有很多选手都是很偶像化的那种选手，导致他出现了很多这个衍生这种网络梗很多。但网络梗很多呢，就有的人是为了玩梗而玩梗，他其实情况呢跟真实情况并不相当。包括比如说像这个说什么张怡宁是大魔王的梗啊，什么各种夺不到亚军都是冠军啊，然后这些人什么他跟自己的女儿说当年都是被我干掉的这些人，其实这些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就是反正我当时看球的时候，当时王楠是绝对是力压张怡宁一头的选手，而且王楠最后呢，他中间因为生病，其实他跟我得的是差不多一样的那种病，然后呢后来他做了手术之后又重返赛场，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啊。而且王楠这个人呢，就是他那个性格还挺好，而且就是一直是那种就是很多东北人那种大大咧咧那种性格。而且他其实这两年呢，虽然比如说他家里人可能有点什么争议啊这种，但是他一直那个对中国乒乓球还是很关注很支持的，就相当于他整个这个精神上归属上其实还是对这个中国乒乓球归属感很强的一个人。而且呢他的打法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好，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跟王涛打法有一点点像，当然这个肯定不是专业的说法，但是其实他那个打法就是介乎于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力量型快速型打法和那个比较技巧型打法之间的这种打法。而当时呢他的那个比赛呢也都是很有观赏性的。我不知道旺总看过他的比赛没有哈。
王楠的比赛肯定是看过的，但是印象中就没有那么深，可能当时还太小了，只是觉得他比较厉害，但是不像邓亚萍那样特别有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哎，其实我说一下，我说一下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人啊，其实可能也贡献了网络梗，就是马龙。对，因为这个强哥应该都是知道的，我记得好像那个梗还是你分享的。就是有一个日本电视台在报道日本和中国的选手，哦，还不是一个报道，应该是现场直播。然后他们特别中二，就拿那个实况足球或者是三国志里面那种五边形啊，比如说力量是一头，然后速度是一头，技巧是一头，然后搞五个属性，然后搞出一个五边形来看这个人大概弱点在哪里，强点在哪里。然后他首先登场是一名日本选手啊，这个日本选手呢他比较偏科，好像是速度比较快，然后技巧也还行，但是力量和耐力什么的差一点。然后那个日本的解说员就说，好，我们看这个选手他的强点和弱点都是比较鲜明的，所以我们要活用自己的优势啊，我们这场比赛就会有机会。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马龙登场了，然后看他那五边形是全满的，然后说不好意思，刚才我说错了，完全没有任何机会。
对，就我觉得就有时候大家就是现在是网络比较发达嘛，就是这种就是那个在日本电视台就中二的气息那个特别多，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五边形战士我记得好像印象中最早就是出在马龙身上，然后后面还给马龙取了一个魂名叫做帝国的破坏龙，然后还有个帝国的绝修虎。
对，他不光有这个，当时网友有总结过，就是这个日本电视台搞过很多，不管还有那个张继科是什么帝国的绝凶虎，你记得吧？然后还有那种后面还有什么什么那个，当时还给那个咱们中国游泳队那个孙杨也有什么什么深海之霸王什么这样，反正就有好多这样特别中二的那种东西，然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然后但是马龙这次其实也到了现场，你看到那个比赛了吧？
对对，我看到了，对，马龙，我印象中马龙应该是拿过两次奥运金牌。
应该是，我印象不深了，因为这个因为毕竟好多年没看比赛了，或者看的不多了，然后对大家可能准确性上可能小伙伴们有所担待啊。反正马龙也是，就是现在还是很厉害的选手，但是这次因为那个他毕竟肯定也是年龄比较大了嘛，然后就正好就还说的就是那个相当于一些网络的梗嘛，然后当时旺总知不知道说有一个日本女选手她特别喜欢马龙，这个你知道吗？
这个好像听说过，也是最近才听说的。然后因为我看到网友在下面留言 说马龙已经结婚了，我是他弟弟马虎，然后你可不可以考虑我？
然后那个姑娘真的是长得很好看，大家可以看叫石川佳纯吧，我记得是。然后就是，而且她现在也退役了，在日本退役了。然后她这次也来到现场报道比赛嘛。她真的是长得很好看，很耐看的那么一个姑娘。然后呢，而且她也是在中国长期训练，中文好得很。她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就是比如说在比赛的时候还要帮忙翻译，就是说帮忙翻译一些事情。就是她那个姑娘挺好，她当时就说，当时咱们搞那种就是跨国组合那种表演赛，她就说特别想跟那个马龙搭档。然后当时有一个截图嘛，后来就马龙就说那个，就当时马龙就眯着小眼睛挺高兴的，就但是看起来他们有人说就看起来有点猥琐啊，说就说那石川佳纯愿意跟我配，我就跟他配啊。然后还就有网友还整活嘛，就在旁边说这什么帝国之猥琐龙，又不是破坏龙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现在回到这个话题，就现在这个网络的梗实在是太多了，就有的时候呢，大家为了玩梗而玩梗，其实已经影响到了就大家对这个真实情况的掌握。所以出于咱们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大家真的热爱乒乓球啊，我热爱乒乓球或者热爱这些运动员，就是很体会他们的难处和这个为国争光这个点，我觉得大家其实还应该至少要掌握真实的情况，就不要单纯的玩梗。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年到奥运会的时候都会冒出一堆球迷，就是所谓这个饭圈化的现象其实也有点严重，最近也被大家所诟病，就很多是饭圈的东西最好还是离体育稍微远一点，虽然他们很难区分开。就是运动员平时呢其实比赛啊训练其实很不容易，大家如果真的真心喜欢这项运动呢，或者说真心的支持这个运动员，其实你应该一方面呢不是说到大赛就冒出来，这属于诈尸式粉丝这种，其实我不是很欣赏这种情况。你平时可以多关注这项运动，包括平时的一些联赛啊，包括一些其实大奖赛你就应该多关注。像这种所谓的这个诈尸式周期性的饭圈，在某一些比赛当中非常容易出现，比如说最典型的是乒乓球，然后还有包括女排也是这样的。平时大家看不看女排联赛，或者看不看这个女排大奖赛，就是到奥运会的时候一下冒出怎么那么多粉丝，然后包括其实羽毛球也有这种，其实大家应该更多的比如关注啊他平时的一些联赛，包括关注一些甚至包括一些他青年的比赛的一些梯度建设，然后呢不在网上乱传一些梗，就是掌握他真实的情况。然后呢比如说甚至大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参与一些这样的运动，我觉得就这个才是作为咱们这个爱好者对他最大的一些支持。我不知道旺总同不同意我这个说法。
对，其实强哥今天跟我聊的时候，我上午还看到了有一个比较有毒的饭圈梗啊，就是说那个孙颖莎在决赛里面的那个表现，然后有一个就是感觉特别有大病的人突然写了一段话，说什么陈梦他要五问陈梦就为什么一定要击败孙颖莎，你有五个从道德上道义上过不去的点。我觉得我去看这个内容啊，特别是这个五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不但浪费我人生，而且很浪费我情绪。我觉得这种人他如果说把这个截图作为证据，简直是都可以把他送去精神病院了，这个精神病院绝对是可以拿这个来做铁证如山，把他给收进去。但是那个号我看了好像后来被举报就封了吧。虽然我平常对这种被封号的现象有的时候觉得莫名其妙的，但这种封号呢虽然也不一定合理，但是我当时挺觉得大快人心的。就觉得饭圈文化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对自己的支持的一些明星，我说的是娱乐界的明星哈，文艺类的明星那可能相对来说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独有的生态系统，而且有相应的这种激励机制，有一定的合理性。虽然说可能大家从外人看有一点不疯魔不成活吧，但是呢从他们圈内人看，他这个是一种生存之道，就是为自己的偶像，为自己喜欢的人去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如果把这种东西推而广之放到体育上来，虽然说咱们这个六老师说这个文体两开花，但是有的东西它还是有边界线，就是体育明星他并不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提升咖位也好，或者是把自己的影响力普及到其他圈外的人士也好。我觉得这个跟娱乐圈是不一样的游戏规则。娱乐圈我不是说这个就有多合理哈，但是这个确实是人家的生存之道或者是一种独有的粉丝互动的一种文化反正我觉得就要尊重吧 人家有自己的，而且人家也没有影响其他人。但是如果他们在体育圈搞这个呢，确实是比较影响观瞻的，会对特别是很多喜爱体育运动的人是一些中老年人士啊，比如说我和乔哥。
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竞技体育本身它还是一个虽然现在正好我们回到最后一个话题了，就是这个商业化的这个问题，就是竞技体育本身还是以实力说话，商业化呢只是助推你推广，确保这个它的这个受众啊，还有它能进入到一个商业可持续的模式，能够确保它这个运动一直存在。然后但是呢，就是本身来说竞技体育还是更看重实力，而不是更看重各种饭圈的那些东西。当然你说有的运动员是不是为自己退役后做点打算，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啊。比如我不做这个运动之后，我是不是可以进军娱乐圈，那另说。但竞技体育本身我觉得就算是商业化很明显的地方，那它本身竞技体育的特性还是要得到保持的哈。就是比如说你说那个商业化做的比较好的这个北美四大联盟，其实最近几年受到诟病也是说它会不会因为有商业化的考量会损害它的竞技性，这个也是这两年一直在被批评的点。包括比如说你说它 NBA 比如说它进行一些规则的调整更有利于进攻，然后是不是能就是损害了一些竞技体育本身的这个竞争性，这个其实也是很诟病的。所以说竞技体育本身它还是以实力说话，还是体现这个像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更高更快更强的这个精神，它是以这个运动员的付出和这个技战术的巧妙，还有整个的这个比赛的一个规划和这个观赏，来整个走向它这个体育最终的这个一个目的性。所以说你说现在这个所谓的饭圈文化也好，粉丝文化也好，其实它对竞技体育只能是有坏有弊端，而是没有好处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但是体育商业化呢，就是它怎么掌握一个度，其实也是未来想要考虑的事情。就是是不是说这个商业化就是必然能让这个项目能够起到更好的作用，比如说像咱们中国足球商业化这么多年，但是其实也并没有起到特别好的效果。但是我个人觉得不能由此否定这个商业化的道路，只是说咱们可能某些道路走得不到位或者走偏了。商业化这个事情呢，一定是要和这个全民的这个普及相结合的，我个人是这种感觉。像乒乓球这种东西因为它在全民普及的基础上，商业化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可以做到在它的普及上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但是像足球这种东西，因为你本身全民普及做得不好，踢球的人越来越少，你商业化做得再好，那只能沦为大家的这个只能让它这个弊端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大家可能就是导致一些无序资本的介入啊，导致他这个其实原来想达到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如说像乒乓球这种商业化呢，它其实它和这个大众的这个普及性相结合，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尝试。像其他的这些运动项目呢，当然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运动项目都适合走商业化的道路，所以有的过于小众的东西它可能就没有办法。比如说你说有一些像什么蹦床，然后或者是跳水啊，这肯定的确没办法做商业化，它只能走这种小众集中特训的这种方式。但是有一些比如说结合这个普及性比较高的运动，然后把商业化做起来，形成良好的这个梯队的建设，那可能是对这个运动比较好的一点一个发展的一个基础。我不知道旺总怎么看。
这个事儿确实比较大也比较复杂。我其实挺同意强哥说的，这样就是不同的商业化的模式可能对这个体育运动的发展也许会有正面的激励推动的效果，也有可能像中国男足一样陷入了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境地啊。当中国男足情况非常特殊啊，总的来说我觉得甲 A 年代的这个商业化呢中国的足球总体实力实际上是在提升的啊，并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随着商业化的推进我们好像每四年下一个台阶，其实我们在进步，人家也在进步，只不过我们进步的速度呢相对人家而言没有那么快而已。但是后来进入到了地产足球、金元足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足球的这个技术水平的整体的退化和圈内人士的这种抱小团体然后严重的腐化，我觉得这种现象可能是导致中国足球沉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背景因素。乒乓球的成功呢，我认为商业化是一方面哈，还有就是本身它这个整体的环境，它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是循序渐进的。它不像比如说突然有一个或者有一堆地产商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交换不正当的资源，然后砸不可思议的一笔巨款 啊，然后短期内对这个行业进行一个强刺激啊，那是不一样的啊。乒乓球的发展呢，基本上它既有草根啊，又有顶层，同时呢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梯队的互动，同时还有大量的这个观众愿意去花钱去支持，也有一大批的赞助商啊，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有效的激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强哥反复强调，就是我们乒乓球是一直以来都是很开放的，会引进全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在我们这边，一方面可以提升我们的观赏性，提升我们的竞技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呢，也是让这个乒乓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有序发展的一个保证。因为如果你就一家玩的话，一花独放不是春嘛，那可能这个运动本身都会在国际市场上会被消解。其实这个我想顺便补充一个事儿哈，就刚才咱们还没提到的，就刚才强哥也说啊，就是柳承敏啊，还有一票的这个韩国的运动员，在早期就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在这个赛场上虽然不敢说有统治力吧，但是确实给我们有非常大的这个竞争压力。其实这个也要感谢他们有这个竞争压力。我们要知道哈，就是咱们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应该是在1984年。但是呢 ,1984 年的奥运会上面当时是没有乒乓球这个运动的。直到四年之后 ,1988 年的汉城奥运会，乒乓球运动才进入奥运项目，而且是直接是有金牌的项目，而不是一个表演项目。那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韩国作为东道主，当时他是力主要把这个乒乓球运动加到这个奥运赛场来的，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传统的强势优势的项目，所以他有希望能够夺金的才会放进来。所以呢，我们要感谢这个韩国当时，当然他是为了自己哈，也不是为了咱们，但不管怎么样，阴差阳错，如果不是韩国去折腾这么个事儿，可能我们整个童年的记忆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如果乒乓球长期不进入奥运赛场的话，就我们自己一个人乐，那有可能会导致最后可能整个的一批一代年轻人在这个乒乓球运动上都没有像后面这么强的这么热切的这个投入，那有可能我们这个乒乓球的联赛也好啊，还有我们整个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对这个乒乓球的关注度都会下降，有可能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才把乒乓球加入，那可能就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没准对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乒乓球的实力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就是阴差阳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如果不是那段时间恰好韩国培养出了一批非常顶尖的乒乓球选手，特别是男子选手，可能我们就整个这个世界线就会变了，我们童年就没有这么多的有关乒乓球的记忆啊，乐趣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汪总说这特别好，正好其实关于乒乓球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能说的，包括比如说像这次那个所谓的海外兵团问题，然后这个当然因为这个可能都可以甚至可以单开一期节目，然后像这个早年的那个邓亚萍少见的几次输球，我印象里特别深，就是在94年广岛亚运会时输给了当时的那个本来是咱们中国选手叫何志立，然后去了日本就改名叫小山志立，然后当时他也是在赛场上各种那个这个很嚣张那种，当时我记得当时引发了非常大的就全社会的一个讨论，就说这个海外兵团这个到底对他们怎么对他们看待这个问题啊。然后包括你说其实和现在的慢慢的其实我们应该能够从更辩证的角度或者说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包括这次赛场上包括像那个代表卢森堡出战那个尼夏莲是吧，我们应该叫阿姨了，已经年龄很大了，他现在就完全就是在享受这项运动的乐趣，你说他是海外兵团其实也是，但他其实已经不会对中国队造成什么威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像刚才汪总说的，以更包容的心态，更可持续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件事情，可能会就让他做得更好一些。行，今天差不多了。
好，行，要不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对，今天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个张总希望这个乌鸦哥早日痊愈吧，然后正好那个马上那个男单的比赛也快开始了，然后希望小伙伴们一起在这个电视机前为咱们中国选手加油助威吧。那就今天就到这里。
好，小伙伴们再见。